哎，我们打开这个第4449页啊，我们开始要来谈的是三三昧。那我们还是先谈一下空哈，空三昧，哎，无相三昧，无愿三昧。那我们这个是三解脱门，那也是三个三昧啊，在修持的。一个入涅槃的啊，那这个三三昧，在声闻跟菩萨都有。那我们现在先不要分的那么细啊，我们来谈说空，当然是就我空啊，这还是如果谈跟的还是法空。那所以空的道理，我们比较单纯，我们讲说啊，空三昧，再过来就无相。无相也就是无想，有时候在经典里面讲无想或者无相，好，那你想说无相代表什么？无相，无相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对一个东西要产生这个相的分别啊。相就是，我比如说我们的色、受、想、想哈，想一定会把一个东西一个概念化，就是一个给它一个标签。我们给它一个相。一定有一个东西，然后给它一个相，那这个相就是一种区别，所以我们会因为有对东西产生执着，就赋予它不同的相的分别，相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当我们对东西有一些形象啊、一种相一种性质，赋予它一些性质啊、会给它一个区别，这个相的。啊，相的作用就会产生在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法的执取啊。因为有法的执着，这个法我们产生认定以后啊，就会给它给它一些性质。否则的话，如果法都平等，你就很难去给它定位说这个此法是此法，彼法是彼法。为什么会有此跟彼？你一定会有差别。那这个靠什么差别？给它符号。给他一些表征，啊，给他一些性质，所以你看啊，我们在看一个东西，一定是你赋予一些检择它跟别的法不同的东西在，啊，这就是相。可是如果你发觉这个法不可得的时候，这个要把它贴标志的这个，我们有标志，但我们这个标志找不到对象，好推。好贴，所以我们对东西啊，这产生不分别。所以当我们讲无相的时候，其实就是不分别，因为分别一定要有差异相。可是当如果发觉找不到差异相，这个相就不见了。啊，这个相，所以当我们发觉这个主体的时候，我们要赋予它这个相的区别就没有，所以说没有相了。啊，那对无愿的话是什么？无愿是一种希求之心，一种。甚至就是我们的造作之心，因为我们一定是有一个能所，有一个对待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愿求之心。那个愿求也不是我们简单的这种，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希求之心啊，这种我们这个心都已经这样讲，都是已经是为了方便解释才这样说，或者我们的愿求之心，那个愿是一种，你想就是像热闹，或是。当然有一个对象，那个心有一种需求它，有一种，就像我们早上在讲的那个，这个行苦啊，那个行苦就是一种生命的冲动，那冲动的话转成一个对象的执取和追逐，或是说想愿求，这个愿求可以谈得很细，谈得很细就是我们有一种对境的一种获得，以便于满足内心的一种需求，所以这个愿求不是光只是我们对一般对某一个东西我们需要，那我们想获得，不是这样啊啊，像我们从以境界上来讲，比如说利用某些境界，利用某些法，以便于让自我得以获得肯定。那这个可以用很多境啊，用很多境，像顺境、逆境，不管就是说借着这种境啊，以便于啊满足自我那种业力上的一个需求，一种烦恼上颠倒上的一个需要， 就如好像我们讲的那个莫那一样哈。那莫那是怎么样？莫那一定是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对象性，有一个对象性，以便于让我产生我爱，有一个我爱在。所以这个愿求之心绝对不是讲到我们一般的这种希望啊，不是这样，是一种渴望渴求，依业力里面对境的一种执，好像就像四种饮食这样的。我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下，这种愿求绝对不是那种简单的愿求，而是一种对境的一个咨询。因为这个谈到这里是涅槃的，因为走到这个三三昧再过来就是涅槃，所以它绝对不是世俗的那种希望怎么样的，那讲得太浅了、哦、那个不是这样，而是一种热，就是一种烦恼驱动的对境的那种爱取，那种爱取心啊。那所以我们包括那个五蕴炽盛苦也是应该要谈的，就是那个处所爱取有了这种颠倒性哦，谈的都是很原则性的啊、哦、不是说世俗地的那种，不是世俗地的那种愿，而是圣义地的那种愿求心，就希求一个境的啊、哦、就像说临终的时候生命一完就会有一种极其要生命的一种颠倒性，希望能我这个生命能永存啊，这种永存啊，不是我们现在的理性能判断，哎，其实是假的啊，你不会去想那个的。就像那个我们之所以讲说中阴身很难度是这样，中阴身其实存在理性判断的面很少了，它只有业力的驱使，所以中阴身根本严格来讲很难度了，那必须要是很有能力的啊。所以说你跟他讲啊，某某人啊，你注意听，你这样讲表示说他还有悠游的空间，那我要听不听啊？不听不甩你，哪有这种？那中阴身这时候连甩你跟他讲那个，你这种分别心借不进去啦、啊。你这一种说明，你这种的一个引导根本借不，就像你疾苦的时候跟他讲好念我，他连听都不听，那种。为了寻求这个，因为它是一种在追求深缘，这个深缘不是说、我现在好苦啊、我要往哪里走，没那么多空间的理性让你思考我现在好苦所以哪里可以深，没有这么多的啰里啰嗦、啊、它一味的就一种很颠倒的，就好像做梦无知、啊、赶快碰到东西连思考都没思考，就自然一种动物性的反应想要追求生命，就是这个啦。我们讲的是这种颠倒性，那我们的愿求心啊，如果讲到最后就是这样一个很颠倒的心，它不是我们讲的那种还容许你理性判断今天这个不可爱我不要，这个这样讲的都是在，这都是很伪端的东西，很伪端的东西、哎、所以我们要叫愿求的心啊。那我们现在看它说己是空行为二即苦地后恶行，苦地的后恶行是什么？是空即无我。他这个解释啊，他在讲苦力这些都不是很恰当哈、啊，哎，因为他十六行里面没有那个无所得行不自在行啊，那是讲那个无常里面的十个行的时候，那可能用错了哈、啊，可能有时候一次、可能稍微有看错才会用这个观无常的十个行里面把它拿进来啊，不是，那十六行就是我们十六行观。四谛的十六行观，所以我们讲空是哪两方面？你看，苦谛里面的后恶行是吧？空无我。注意啊、哦，三三昧即使我们讲三法印啊，就是三三昧哦。阿含经里面三法印就是三三昧啊。那三法，你注意看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怎么搭三三昧？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跟空无相无愿怎么搭？你看诸行无常，行是什么？造作性。所以造作性，如果我们以三三昧来讲的话，是空无相无愿。空无相无愿，那是什么？无愿。愿是一种造作性，愿求之心。行运的相很像，就是诸行无常。所以诸行无常，我们如果讲到此生彼生，此有彼有，此灭彼灭，此无彼无， 那你讲说诸行无常比较偏向什么？诸行无常比较偏向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为什么？生灭是一种流转相，那诸行无常行是流转相，所以说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是不是比较像在讲什么？像诸行无常。而这个诸行无常比较符合什么？三三昧里面的无愿三昧，是不是？因为愿是行嘛，是造作，是心行的一种分别嘛。好，那如果我们讲说，那如果是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比较偏向什么？此有彼有，此无彼无，那诸法无我是就什么？你行的话，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是不是有时间前后的流动相？生灭嘛，对不对？有无好像是空间的存在的意思，是不是？就法的主体本身在不在，有无的话，你看此有彼有，此无彼无，是叫什么？是我们讲就那个诸法无我，是不是就只有彼有，此无彼无啊？那从这个地方来看，有无是什么？空。所以诸法无我是比较配合空三昧。好，那涅槃极境是什么？无相极境，无一切分别极境，是不是？就是这样。好，那这个就是说，以空以苦地里面讲说空即无我，是就什么？就比较属于空三昧哈。那的话，己是无愿行为六，即苦地前行前二行及极地一切。所以你看呢、啊，其实如果我们来讲说，有些搭配，我们你只要稍微对法的性质上，你大概就可以感觉，对，就是这样。好，你看什么叫无愿行？苦地里面的前两个是什么？无常即苦啊，无常即苦是什么？无愿行。那极地的话是什么？生啊，不就是因极生缘啊？所以这个四个啊，几个无愿行啊，五个几个无愿行是就这个来谈的。就无愿行，你看啊，我啊无常即苦，无常即苦，苦是心情的感受，无常是流动变化的，所以愿行就是这样嘛。愿行就是一种我的希求之心，我止息下来。所以你看啊，苦地里面的无常疾苦是属于心行的啊，心行的造作性的，所以苦地的前二行，再过极地的也是因极生缘，都是造作性的，因为以爱相应造作的嘛，所以属于造作性的都纳在哪？无愿三昧。愿求之心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起生那个追逐的心嘛，对不对？再外，己是无相三昧，为灭啊灭地一切，灭地一切当然是什么啊？这个灭尽妙离，当然这个我们叫无相，是就无相三昧，所以这个可以这样搭配起来啊，由这个来配合三三昧啊。己是清净因所显行啊，为道地一切啊，道地一切就清净因，因为我们要成就的是无空无愿无相，那这个是由什么来讲？由道地的因成就空无相无愿，是这样来分的。所以说己是清净因所显啊，所显行啊，当然是道地啊，这个比较能分。所以我们来谈这个你看他讲到他为什么是三三昧，那这三三昧也是三法印，那为什么是又名是三法印？因为法之表征是如此啊，因为法具有一切，以佛法来讲就是说符合的空无相无愿，也就是符合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这是诸法的特征相。简单来讲，佛法里面强调的不是一个道德上的信仰，而是诸法相不相，实相相不相应。所以凡以诸法实相相应者谓之为佛法，所以这是诸法之印记， 诸法是表征，所以佛法所说的法一定具有这种特征，然后这种特征是诸佛法的特征，同时因为它是这样的特征，也是成为检择佛法的一个什么抉择标准，所以叫三法印。印可，印可是动词，印记是名词。那因为诸法有这样的印记，有这样的表征，所以未来要印可佛法，要依这个三个原则去印可它，好，是这样的。好，所以因为它是一切法都具有空无相无厌的那种特质，好，所以它成为诸法之印。好，再过来我们看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啊，这个也需要加以抉择。我们看下一页。问：要有无常想，无常想当然就是无愿的咯，而能住无我想，何故此中先说空？我们先说空，我们的空，其实在诸经里面啊，空无相无愿，空空无愿无想，这个很多顺序有没有一定？有的讲说北传的偏向哪边，我其实发觉北传的经典也都不大一样，有不同类别。那为什么会这样？了解道理啊，也不要太在乎了，因为它的性质啊，我们现在带回来抉择这里面为什么是如此。因为我们现在谈四谛完了以后，四谛的修学到最后总是会向空无相无愿嘛，它是往这边然后会到这边来嘛。那所以说你看呢、啊、我们刚才讲的，你看三善昧就是跟四谛配合的，那所以说整个修学是倒在这个地方了。那倒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则？我们来看他这讲说，要有无想想，能住无我想，何故此中先说空也？我们不是讲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吗？对不对？那好像说无常开始吧。答曰：此曰无我观已深，由无常观建立无愿，以此二观前后辗转复修之已故啊。好，那这样讲，当然也是一个观察啊，也是一个点啊，就是说你讲说，要有无想。然后我们都是由无常想来住无我想，那为什么现在先空呢？先讲空呢？哈、哦，那为什么先谈空？他说，因为我们现在讲说，因为此曰啊，此曰叫无我观已成啊，才有无常观啊，无常观建立无愿呐、啊，啊，无常观建立无愿，就是说光无常想。无常想的话，光无常想能不能直接印入到无愿呢？其实它必须要以无我观来谈的，以无我观，因为我们以无我观才由无常观建立无愿啊，建立，所以必须要我们必须要在这种观察当中慢慢走向的什么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啊，这个无自性才由无常想建立无愿啊。其实就是简单的讲，他这里讲就是说，其实所有的核心东西是什么？以空观为核心，后头的无相无愿啊，其实都是以空相应的。必须要会到无我观的以后啊，这个后头的无相无愿啊。等于是我的讲法就是，其实我的讲法是无相无愿啊，空无相无愿都可以修，因地上都可以修，但修到最后要达到真的无想三昧跟无愿三昧，是已经会到空以后再由空出达到真正的果上的，你知道吧？其实修是不是一定要依哪个？你如果注意看经典里面经论所谈的，有的人是从无愿入，有的人是无相入，有的人是由空入，都可以。但如果你要达到果上的作用的话，一定会汇集到空，然后以空达到无相无愿，这是我的观察。好，而这个观察在诚实论里面有类似的看法，也就是说其实整个核心点是在空，空以后转为对，因为法不可得， 所以变成什么？法不可得，所以相不可得，愿不可生。好，所以以空为核心的，所以包括我们平常如果以个人对法的那种愿啊，第一个，我们先断爱，断爱不是就一种比较偏向断愿吗？是不是？那我们不起分别，在很多话就是对一切相不入一不着一切相，这是取无相的。但不管你怎么走，走到最后它是一个善巧，随你个人的因缘，走到最后一定会抓观法不可得。以法不可得的时候，这时候起的用可以就可以转到真实无相，真实无愿啊。这是我的观察。好，那这个这样的讲法可能就会比较适合。那当你无我观产生的无常无愿啊，以此二观啊，变成它是前后辗转互修之啊。其实佛法里面，在三三昧里面，本身它就具有一种互相熏修的，因为本质相通的。本质相通的时候，只是随你的因缘路不一样，可是它本质有没有改变？因为无相无愿啊，无相空无相无愿，其实体是一样的。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发觉可以会通啊，这个会通没错，就在《诚实论》有，我念给大家听。好，《诚实论》讲说，问曰。又经中说三三昧空无相无愿是三三昧云何差别三三昧有什么差别、啊、答曰若行者不见众生亦不见法是名为空不见众生亦不见法是名为空如是空中无相可取空中你看建立在空中无相可取此空即是无相会在一块了。我先观众生法不可得，是为空三昧啊。如是空中没有相，因为空中当然无相可得，此空即是无相，连在一块了。空就是无相了，哪有分三个？好，再过来，空中啊，空中无所愿求，在空中当然无所愿求啊。是空即名无愿。空当体就无愿，因为它是一个好像我们叫有点是法尔如是嘛。当我是空的时候，我怎么去取相？当我空的时候，我怎么取愿？所以变成当我在这个观空的时候，无相可取，此空即是无相。空中无所愿求的时候，是空即名无愿。啊，是不是？所以你看，是故此三一义，三一义有三其实是一，三一义，三一义啊。问曰。若而何故说三、哦、所以诚实论其实跟我蛮相应因为很多东西都他帮我证明、问曰若而何故说三答曰是空之能啊，空之能为因修空行修空啊，得力为不见相不见相故无相无相故不厌不厌故不受生不受生啊、不受生故脱一切苦如是等利利益啊等利益啊皆以修空故得是故说三就是我因为修空衍生其他的功德相出来所以他讲说你看啊修空得利啊得利益啊为不见相不见相故修空的关系所以不见相那不见相故无相无相故无愿没相就没愿好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要讲说到底是无相先还是无后 无相先还是无愿先这没关系的、啊、其实它会同在一块的有些人把无相跟无愿换过来可是其实如果换过来也是可以因为我们如果前面讲说 无相是涅槃极境、啊、可是涅槃极境建立在空其实就是涅槃极境嘛只是如果以空意转成对象的分别叫做无相转成另外一边只有愿求呢叫做无愿我看法是这样就是说你站在空的立场以相相对应来说的话就生出叫做无相的三昧以愿求来讲转出来就叫无愿三昧要看你怎么转对不对所以就他讲说无相故不愿不愿故不受生因为无愿求愿求之心就是造作之心无造作之心就是类似不取着、啊、就是不受生不受这个身体不受生故脱一切苦因为你不受生所以不造作了不造作的话就不会继续轮回、啊、所以不受生故、啊、 故脱一切苦，如是等力皆以修空故得，是故说三。所以像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后来，这是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参考哈。就是说其实三三昧的修法，因为它是一个到最后汇集的地方，开出的是三个门，其实入三解脱门到最后都是以空为主嘛。如果我们不谈这个三三昧的语词，我们都知道空为诸法实相处汇集的一定是这样。那只是说当我们要入这个门的时候，每个人的入手不一样，入解脱的入很多嘛。所以总归来讲，有三个主要的气入门，就三解脱门啊。三解脱门如果以这个为根源处，那所有要会向解脱的应该入很多啊。有的人顺应修无受法，有的人顺应修无爱法啊，有的人顺应无取法，有的人到最后有的讲无分别，什么就看你怎么想。那包括我们修无常能不能得空，得这个无我想，可以啊。可是之所以得无我，是到最后观一切法不可得嘛，众生不可得，法不可得，这时候以得起这个，才能以这个空会通到它无相。所以到最后会无相，不是纯粹就相来讲，一定是因为证的空才达到真实无相了。所以它是种种的善巧，你可以借着顺应你的因缘，我直接观空，我观相不可得，我观愿不可得，好，无愿可求，这个每个人顺路不同，到最后会知会会到一块的是以空。所以说修无常到最后也是因为空故啊无我，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这里的讲法哈。然后看，那我们看，所以其实以此二观，它后来前后辗转互修之故啊。其实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这种辗转相互熏修的因缘可多了啊，因缘很多。就是我们这样的修，比如我们要讲说，你现在以空三昧为主，你修以空来讲，可是在空的修持当中，有时候光一面观察，这边很利，其他地方会不够，那其他不够，有时候变成就是说它不能成为它的功用，不会产生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好了，我们的修安波法好了，安波法可以驱除你的寻思心啊，你喜欢那妄想，做学问多的呢，其实要修安波，因为脑袋停不下来。好，那我就修安波啊，修一修的时候，当然安波如果一路上你因缘很具足，你当然可以一路下去啊。但有时候发觉人生不是如此啊，人生有很多因缘啊，所以必须要透过其他的法当作辅修啦，辅修把一些烦恼把它去除，以便于让你这个主修者可以成立啊。所以变成有时候必须要很多东西佐证它，或是因为法会用法会 相互影响，所以有时候为修一个法，它必须其他的法来配合修，事实上它本来就是如此。好，所以像那个略论里面有谈到啊，有的人他修心急粗躁啊，他打坐的时候都很乱啊，那干脆叫他不要打坐，因为那个打坐反而会生过失，因为他是心散乱，散乱他只是和和妄想在那里打坐，根本没什么用，就越做越苦恼了。所以藏传他们就每个人做个十几二十分钟下来，这个都不会打妄想，因为还没打妄想就下了，所以一直都很有成就感。哇，今天打坐都没有打妄想，真的你好伟大，做多久？十分，就还没打妄想就下来了。因为经常是以善法相应，慢慢那个善法种子成熟以后就持续上去，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有道理啊，少量多餐。可是如果发觉不行的时候，他懂得适当的退，他不会强取，所以有些法门必须要不断的调整啊。那包括我们对空的感觉啊，对空的发觉，我发觉就空的观念啊，比如说你看般若经，跟我们早上讲的那个中论的谈法一样，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空观的观念，对。可是为什么还需要那么多品？你看啊，如果你一第一品懂，应该后头的东西你会理所当然懂。可是你化解就是说，这时候空的道理懂了，转个面向你又迷糊了，可见你的空观念还不成熟嘛。所以必须从另外一面来彻底你，让你这种 执着再看得更清楚。所以 这一类的修行，其实在很多地方是前后辗转相修的，这种法在佛门里面很多的。好，护持四圣谛说次第者啊，未由此苦，此罪为初，如此故苦，此为第二，此二色黑品究竟。这就是我们在讲阿含经里面讲说的那个四圣谛的关系啊，苦集灭道，就像那个叶子啊，不能拆开来的，叶子要把它绕一圈才能渗水。如果是用四片叶子来渗水的话，水会有空隙，用一片一片叶子转个圈，这个就像我们包粽子啊，那个水才不会流出来。所以那这意思就是说，虽然它绕一圈，其实四法相连，也就算它不能断，而且次第如此。好，那他现在就讲这个次第，由此故苦最为初，如此故苦啊啊，此为二啊，光这两边色黑品究竟，黑品究竟就是流转的啊，流转烦恼的苦，就光苦集恶法，一切都色尽。好，这个讲都是这样讲啊，不过实际上这个就必须要你有绝对的抉择力啊。所以抉择力就是说，所有的烦恼离此无他可说啊，那包括我们在修行过程的烦恼也都是苦集。也就是说你修行到最后，你都可以看到说一切苦集恶法可以将一切烦恼都转摄尽啊。那他讲说是因为有苦果啊，那我们再论苦因啊，这个是次第。由此乐故啊，此为啊第三啊，如此故乐啊，如此故乐啊啊，是为第四，此二色白品究竟，一切善法也都在啊灭道两个道理里面都可以摄尽啊。所以这里面啊，这个道理就这个摄尽里面啊，其实到后头来谈的哈，我们后面马上就要讲的叫做现观的意思。他这个现观的意思啊，讲的非常有意思，叫现观啊，睁开眼睛看到啊，不是现观是什么？决定义，你看他用词用得非常好，决定哦，就是马上就有了。决定义是现观义，决定。所以你看啊，我们后来会觉得就是说，当黑品究竟啊，此二色黑品究竟，此二色白品究竟，都是什么？究竟的意思，就究竟的意思叫决定。你会发觉道理都是决定的，不会跑出去。没有说有烦恼不在苦集二谛讲三色的，也没有说解脱法离开苦集二谛的，灭道二谛的，没有，它都摄尽。因为唯有你这个道理很通透，唯有你这个缘起的道理很清楚，你就知道说其实离所有的烦恼不离开此啊，这个根本烦恼是这样的。那所以说我今天如果对治这个烦恼所得的这种灭道也是究竟的，所以都是样样都是决定的哈。好，由此这个那由此故乐啊，故乐啊，那个乐当然是就灭哈，然后再有如此故乐，这当然是道。那这两个色白品究竟，譬如重病、病因、病愈、良药哈。那这个我们经常来，我之前有的没听过我的阿含经的时候，这个我们在这里顺便谈。我们不是在讲到因果，都说先因后果嘛，对不对？那苦集刚好是先苦后因，对不对？这先苦后因也可以想了，因为有病才知道找原因嘛，没病我怎么知道病因？我现在感冒才知道温度变化嘛，对不对？那如果我还没感冒，温度变化是我的感冒因，你还没感冒你讲感冒因，不会嘛？一定是感冒了又论因，这样这个还可以理解，从果上论因，修这一点就麻烦了。那病愈良药，病愈的就不需要良药啊，应该是良药先才病愈嘛，你看觉得会不会怪怪的？所以我之前啊，你们都没感觉对不对？你看吧，要感觉啊， 这样我就感觉就病愈良药，我这个是我治草之前就想过了，应该是良药病愈啊，那么还没有良药怎么会病愈？那病愈的还管道，就是说如果我正灭的我还管道不道啊，就已经正了，那涅槃的管它道不道，对不对？啊，你们问成一下怎么苦集灭道，哎，这怪怪的，是不是？你因都还没来，怎么会有正果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所有灭的原理，灭地，地理是灭的原理，灭的真理是什么？所以他这里讲，我们看他怎么说，这里面其实隐藏了这个道理的。啊，有时候我们如果心不敏锐的话，就会这样带过去啊，他讲的都对，我都能接受啊，其实不是真正了解，因为你没有想过哦，你大概就是接受一味接受他而已哈。又有差别，如世间遭苦次第，当知建立圣地次第，世间是如此相，所以我在建立修行的次第的时候，也因顺世间人的分别而建立的哈。所以这和如世间如诸世间曾所遭苦，即于此处啊，此处先发作矣啊。次于遭苦因啊，次于苦解脱，后于解脱方便发起作矣。好，那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遭苦，然后以此处先发作矣。作矣说，哎呦，我苦，因为有苦才能动作。所以说，你看所有的修学佛法里面，以苦为先。如果尤其声闻法，没苦你不会修，所以不观苦也很难修。所以世间里面有的人苦啊，那哇哇叫，不是善因缘现前，是因为没苦还策动不了你真正的道心。所以你看，这就符合众生的习性，从以苦而的嘛，成为修道的激发的因缘。好，所以因为有苦，然后次遭苦因啊，次以遭苦因啊，啊，次以遭苦因发生作意，就那我为什么苦？找原因。那次以苦解脱发起作意，为什么？原因在这里，但我一定要把原因拿掉啊！啊，你是让我所有最苦恼的人，如果你不在，我就舒服了。所以我想尽办法让你不在，就不就这样，就是苦集灭道，是不是？我为什么很不安？因为你存在，原因啊，我就知道，只要你不在，我就舒服了。所以我想办法让你不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那个灭是什么意思？那个灭是道理，不是正灭，不是正灭，就是灭道理，就灭的道理，就是说我知道因在这里，因拿掉，灭是怎么样的出生，这道理。那我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啊，就是我知道我到那一个层我才能解脱，那我知道了，所以我又开始修，我道地懂了以后就开始修。那时候就是了解灭的道理，了解目标以后开始走，才到目标。所以灭地是让你了解原因，所以我知道我灭不灭别的，我们就灭那个因，所以我很清楚我开始修就修那个因了。所以灭地是得起什么？知道那个灭的原理，但还没达到灭，是了解灭的原理以后，我就确定，因为有灭的原理，因为因这样，所以说由极地会产生什么原理？从极地里面谈到灭地，从极地会看到道地，是不是？因为原因在这里，当我就如何去灭那个因嘛？啊，等我灭了以后，才真的叫做正灭，这就正灭了，是不是？那之前了解的道理是知道，如是因，此生彼生啊，可是只要此灭彼就灭的彼灭的道理是这样的啊，这叫做。所以我们为什么到最后就讲说，诶，怎么会诶病重病因病愈良药？如果你细看，那病愈还要良药吗？那、啊、就愈了啊。原来我病因去掉才叫病愈，病因拿掉了才病才好。好，那我现在就是如何把病因拿掉，所以我现在要就是要去除病因，这叫四谛的原理。四谛原理是由这里来谈的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前后关系啊很清楚，不然我们化解就是因果有点倒错的感觉啊。问地义啊云何？答：如所说相不舍离义。这很有意思，就你看啊，这叫地 你看第一如实，如实这个道理，不相舍离。这不相舍离啊，简单来讲，这个第一啊，所说如所说相不舍离意啊，由此观，由观此故到清净究竟意是第一。简单来讲，一个是什么？因为这个地啊，就像法珠子，由此观得涅槃智，是不是？所以所有的法珠子不就是师弟说的吗？法珠子，法珠子不但是世间法如何住，连道地修行的法如何成就。为什么修学佛法是这般这般的成，而不是那般那般的？为什么是这样安排的？因为它是顺应它，所以一个有一个不相离的依赖关系，不相离的依赖关系啊。所以这个地啊，就是说如实道理，所以这个地义很难，就是说变成一个真理的意思，相契应，适应实相的这个道理地啊，我们讲地当刚刚好，恰恰的种地啊，所以说如实相应这个真实道理。那所以这个地理啊，就是说以真实理不相舍离，乃至诸地之间的不相舍离性啊，这都是属于道理，这个道理啊。那观此道理以后，可以什么？观此故啊，到清净究竟矣。从这里能到究竟啊，所以里面他可以看到，从四谛里面，从以苦集灭道。那这个修行当中，苦集道，然后去向的究竟涅槃啊，是不是就是相关联系？所以你看这个四谛里面啊。一直要强调那个不相舍离的那种相依赖关系，这是四谛的一个重要，了解四谛的一个关系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经过我们现在一直在谈啊，我们相对比我们之前在谈了解四谛啊，化解那个认知扎实一点了啊。就说以前的了解四谛啊，不是很紧密的看到四谛的连结关系。那现在如果了解说真正的烦恼苦跟集的关系，那当然我们道就是在这里。那这个道跟它的关系，从这个你看一切都是依缘起而说，所以说这里面的怎么生怎么灭的对应关系都变成扣得很紧了啊，整个四谛的关系就扣得很紧。好，我们接着看问若不叫问苦谛意啊云何？答烦恼所生啊，烦恼所生行意。苦就是烦恼所生，就是苦烦恼所感应的苦果，就苦谛。问极地意云何？答能生苦地意。极地就是能生苦，能生苦。那问灭地意云何？答彼具极尽意，就涅槃啊，灭地啊。那灭什么？灭苦地，灭极地啊！当然主修是修什么？修灭啊！到道的话，当然是如何来灭掉那个主要是对极地啊。但真正的极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如果以有余涅槃，有余涅槃是怎么样？有余涅槃的烦恼已经停了，那后头的呢？那为什么叫有余？业报还在。然后业报完了，入无余涅槃，啊，就连苦也没了，苦也没有，因为苦果还在嘛。因为我得正果的时候，我的业报身还继续啊，所以他这个还有余留的业力在受报嘛。因为他就纯粹受报了，就不再造了。所以当他那无余涅槃的时候，连这个受报的法也没了，就是集，苦也没，集也没了，啊，就灭掉了，整个灭。啊，问道地应意云何？能成三地意啊？能成三地意，其实当然他是为了成三地意，其实最重要他是针对那个极来断啊，才成就灭。因为你看、哦、他看他解释，能成三地意者，未有道地，便知苦地啊，永断极地，处证灭地。这个便知、永断、处证都是什么？道地做的，对。道地呢？道地就是要让你知啊，啊，知什么？知苦啊，断集啊，正灭啊，啊，所以说道地是不是成就三个？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次第是什么？我们现在就在修道地嘛，包括我们现在了解四地的道理，就已经是道地的开始。我们你看， 我们道理懂，我们还没到。那包括我们现在懂这个道理，都只是还在往那边修的一个过程。所以了解苦集道本身啊，道地本身，你看他这里讲的道地上，道地是含着一个知苦、断集、正灭，这都是道地所含的。所以从一开始学着去知苦、认知苦，这就是修道的开始了，都是修道。所以我们现在是修道的开始，是吧？从知苦、断集、正灭，这都是属于道地里面的含摄的范围啊。问：如是四圣地为世俗地色，为圣意地色。答：圣意地色。啊，真实的，哎，如果我们讲的那个四圣地，圣地，那一定圣意。可是我们如果讲苦集灭道，是不是四圣？不是啊，苦集灭道。如果不讲苦地，如果光苦集灭道，就世间法不都如此吗？是吧？啊、哦，我肚子痛，因为吃坏东西，然后到最后啊、只要把那个里面的不好的东西吃的那个莫德纳斯，哎，就不会痛，所以这也是苦集灭道。可是这跟解脱没关，是不是？对呀、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不是都这样吗？我有看到我的痛苦，然后找到原因，然后对治，这是世俗地的世法，但不叫世圣地。所以我们早上念的那个毗婆沙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会有讲到，也都是苦集灭道，但不叫做苦地、集地、灭地、道地。为什么？他看的不真实。那如果实际上的四圣地，他当然是圣意地啊，当然是圣意地。为什么？他谈的是不能更改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谈世间的苦啊，其实你看到的是一面苦，而不是真实苦，不是一个完整的苦。你可以看到一个今生的苦，你看不到今生苦背后是由过去生的苦所支撑的，过去的因所支撑，你看不到。所以我们在治病的时候，有些病啊，我们其实应该要心里有数。有时候我们都很想，像很想帮人家帮，其实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因不是简单的一个因，有些因啊，你也必须要学会承受而已。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苦啊，我们想办法跟他诵经啊，没用就是没用啊，对不对？如果诵经有用，火就出来跟你盖个头就 OK 了，可是也没用啊。所以我们会尽量用，而且不知道从原因下手啊。那可能有的是业报啊，所以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治不了病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狂妄道，你就以前不是有一个从国外来的，他是西方宗教的啊、那时候电视在演了，哇、哦，那个很多癌症的好了、欸。我说如果这样好，大家尽量带去，不要管宗教，只要有癌症的，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他能治的赶快去。但我们一定知道他一定治不了，因为这不是光病的问题，不是生理问题，还有业的问题，对不对？能治的治的、啊、不能治的还是不能治的。所以你到最后你会看到，你根本一般来讲一有理性的，如果从佛法，他从不会认为说我可以治一切病，能治一切病的一定是佛法。啊，什么叫佛法？不是宗教的佛法，是真实找到原因的叫做佛法。对不对？你有贪我就修不净观，你有嗔我就修慈悲观，我是从这里才叫做一切，才是真的一切之药，智慧之药。所以一般来讲，在佛法里面，他之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很清楚，我们现前身体的病其实不是能解决的，有些能治啊，四大病可以，四大病看起来老实讲，四大病当然看医生，有些四大病也不行的，为什么？老喽，那怎么就老了？骨头已经松掉喽，你也就接受喽，不然怎么样？我们看到有些老菩萨，哎呀，我能不能赶快啊求观世音菩萨，让我加持以后我能好。我说好了，以后能去赛跑，对不对？我没想那么多啦，只要能走就好。我说你就放心啦，放心的承受，因为他已经老了，八十几岁你还能跑吗？你能跑，大家会觉得很惊讶哦，对不对？我们这个四五十岁都跑不动，你八十几岁经常在那里跑一百米的， 那也太让我们伤心了吧。哎，所以啊，为顺应不要让我们生嫉妒，你也老一点吧，你就顺应了。当然有时候就跟这些 老菩萨讲啊，其实无法回避的。所以在学火人到最后，他是开始什么理性的面对这一份身体的衰败相，而不再另起一个说哎呀哪时候能好，不要再这样想了、啊。能治还是治病呢？还是看医生呢、哦？但心里有一个态度，就是说该老还是老，应该是用这种修学的解脱心来看这样的现象，而不是在说啊，我修行希望能加持，因此啊就能好了，那不变成老怪人，对不对？哎，老而不老，那很怪嘞，对不对？啊，我经常在跟那些老菩萨讲哈、哦，你们看我练一练，哪天哈、哦。视线给大家看，你们两个八九十岁的哈，我、哦、穿着那个啥，网球装，出来地方让我打的这样哈，你一定大家已经羡慕说学火真好，当然这不大可能啊，好，我们休息一下。